书接上文，宋江派燕青赶奔泰安神州，要会一会擎天柱任元。燕青当然是高兴了，但是宋江啊，嘴那么说，还有点放心不下，放他一个人下山太孤单了。问卢俊义，卢俊义那是最了解燕青了，告诉宋江放心。另外他还说，他前脚先走，我后脚就下山暗中帮助于他，这哥哥你放心了吧。宋江一拍桌子，如此甚好。他们商量怎么派兵，派谁，下一步怎么办，再下一步怎么办，咱到后文再说。翻回头说燕青，冲着大伙一抱拳，各位各位，我暂时告别，暂时告别啊，回来再见，回来再见。大伙都羡慕燕青啊。后来者居上，你看燕青到了梁山才几天，净立功劳了。宋江上京城带着燕青，风光的事儿落不下燕青。这回大闹神州会擎天柱，还属燕青，谁不羡慕？有些人也妒忌。燕青回到自己的房里，把应用之物都归置好了，什么哨棒、单刀、三角、插拔、弹弓、软哨衣服、硬哨的衣服、二人多手撑子，全都带着，包了一个大包。另外在帐房上支了点金银，缠到腰里头。当晚无话，次日平明跟宋江告了辞，一个人离开了水泊梁山。他手里拎着哨棒，燕青也高兴，年轻人嘛，都抢羊斗胜。燕青心说话，你看一百单八将，宋大哥指名点姓叫我赶奔泰安神州，这说明对我重用，我呀千万别骄傲，我应该立功，给梁山的弟兄增光露脸。可燕青这人多精细呀，一边走着一边盘算。离开梁山还没有一天的功夫，正顺着道往前走的，就听后头有人喊他，站住，等一等我，等一等啊。谁呀？燕青平身站住，转回身一看，一溜烟儿一样到了近前，一瞅谁，黑旋风李逵，这爹也跟来了。燕青就一愣，李哥你怎么也来了？咱哥俩呀是一对儿，一条绳拴俩蚂蚱，跑不了你飞不了我。宋头领叫你来的？不是。卢员外叫你来的？不是。军师叫你来的？别废话了，全不是。我燕青啊，我看你一个人下山了，我羡慕的不得了，我觉着你一个人太孤单了，应当找个打下手的，我看那些人都不合适，非我不可呀。因此我跟谁也没打招呼，我偷着下了梁山，我在后边撵你。你这脚程可够快的，紧撵慢撵到这才撵上。啊啊！燕青一听他又要闯祸，私离梁山呢？我说李哥，你怎么专干这种事儿？宋头领告诫你再三呢，你抗令不遵，老随便溜达，这触犯梁山的大法呀！我哥，你快回去吧！啊，我一个人足矣，不用你跟着。兄弟，你看我都来了，你还能把我打发回去吗？我宋哥哥这人忒好了，我最了解他，到了时候他一生气，我一给他抓挠，一晃脑袋，甚至磕个头赔个礼，他顿时心就软了。哎，没事儿。再者一说，咱也不是去捅娄子，咱去立功去了，把那个什么柱子掰折了，到那块咱露了脸，走马取了泰安神州，这不立了大功了吗？立了功了，我哥还能怪我吗？好兄弟，我求你了，带着我得了。 还是不妥。我李哥，你要愿意去，最好咱俩分道扬镳，我干我的事儿，你走你的，好不好？要不混为一谈，将来我再弄个包皮，我没法交代。哎，我燕青啊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？我成了累赘品了，我成了你的包袱了。前者在朝天观，要没我助你一臂之力，你能打那么大的胜仗吗？你说是不是？你看这李逵啊，软的硬的还都有，最后把燕青磨得实在没办法了。好吧，既然你跟着我，我李哥，咱得约法三章，你得听我的安排。你要做到下面这几样事儿，我就带你去。不介，你趁早别跟着我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一，不许喝酒。
这好嘞，我喝酒也不得罪谁了。谁一张嘴，这头一条都不准我喝酒。我不喝，得了。
第二条，你这太眼熟了，一般的人都知道梁山的黑旋风李逵，你就瞅你长这个丑样，你这两柄斧子不管走到哪儿，不用你报名，人家猜个八九不离十。你这斧子藏起来，把它包好了，但能不动千万别动。
嘿，行行行行行。
另外你也挂相，你带着布和包巾没有？
带个头巾呢，
把你这半拉脸挡上。就说你眼睛啊得了眼病了，上泰安神州去治眼伤去，听没有？包上半拉脸，一般人就认不出你来了。你看行吗？
哎呦，行，
谁让我没脸没皮呢？包上。再有一个，咱俩走路别在一块儿。我在前边走，你在后头跟着，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给外人的感觉咱俩彼此不相识，不是一伙的。那么我住店了，你可以去住店，行路之时必须得拉开档次，懂吗？
行行行。
你就说你治病的，你是个病人，少说话，你要一张嘴就捅娄子，听见没？
听见了。
事事都听我安排，我叫你打你就打，我不叫你打你就别打。你要不听我这个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
兄弟还有多少你都说出来，
我样样都答应不就得了吗？
嗯，那行，
现在你就包包着我看看。
好嘞。
李逵从腰里拽出块大手绢来，把左边这个眼睛半拉脸包上了，把斧子也藏好了。燕青看了看，这还差不多。现在咱们就起身啊，我在前边走，保持一定距离，你在后边跟着，不准在路上说话，不能叫人看出来咱俩是一伙的。
哎，行了，得把我憋死。哎，好嘞，你先走吧。
燕青像嘱咐小孩一样嘱咐再三，这才把心放下。燕青一回身，大步流星赶奔泰安神州，李逵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后头跟着。简短接说，进了泰安州了。这泰安州真是个好地方，就在泰山的脚下，靠着山修筑的城池。泰安州是个大州啊，城墙高大呀，护城河也深，有几十万人口，尤其是每年3月28这天都要举行庙会，盛况空前，像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。年年呢，一过了正月，远路的人就开始起身前来赶会，所以每一年外来的人口不下数万呢。等进了城一看呢，三街六市买卖十分的兴旺。咱这么说吧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，车水马龙。赶燕青一找店房，傻眼了，没有闲店房，全爆满为患，全耗下了。说不起眼的，条件差的也满园。他走了一趟街， 没找着下榻之处。燕青一看城里不行了，到城外吧，他又奔官乡转哪、啊、转哪、啊、转的腿都疼。好不容易到了东关了，哎，这地方人呢相对的少那么一些，可也不太少了。遇着这店房没有，这可怎么办？燕青就琢磨，没住的地方住露天地那像话吗？还有好几天呢，实在没店房啊，租间房吧，多给他点钱。打定了主意之后，挨条街挨条胡同他打听，正好在三条胡同口遇上个老头。这老头啊正在门口看热闹，门开着，燕青在这一走一过，一看这院里边有几间房没有人出入，燕青又学回来了，冲着老头一抱拳：“老丈你好啊。”可燕青的嘴甜，长得也讨人喜欢。老头看了看这小伙干嘛的，这是挺精神，挑着个挑，好像是个货郎。小哥免礼，有事啊？老丈看着没，我真是个货郎，我打算赶这庙会啊挣俩钱儿。你看从几百里地以外赶到泰安神州了，结果没有下榻之处啊，腿都要累断了，也没找着安身之地。老丈我跟您商量商量，有闲房没？租给我一间，能晚上睡睡觉就可以，白天我还不在家待着。您放心，住一天给两倍的钱，住两天给四倍的钱，您看好吗？咱按天算。老头一想，我家还真有闲房子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把他变俩钱花不挺好吗？就同意了。那你几个人？现在是一个。我这话啥意思？也可能我还来朋友，最多不超过两个人。那你进来先看看房子吧，要如果满意的话价钱好说。哎，多谢多谢。燕青一想事在人为，鼻子底下有张嘴，你就得多打听多问，你看这多合适。进了院离开院还挺宽敞，院还有两棵树，正房三间，配房两间。大概这正房是老头住的，领他到东配房把门开开了。老头说，你看这房子闲着呢，里外两间房。燕青一看太满意了，床铺什么都是现成的，被褥也都有。老人家房子真不错，咱就定下来，我住到西配房了，如果您愿意的话这两间我全包下了。行行，不过咱有言在先，房价可贵点，您说得多少钱？你赶上这个节骨眼了，什么都涨价是不是呢？你别怨我财黑，你住一天怎么也得给我一两银子。不多，不一两吗？这么办，我先给您五两银子压在这儿，将来一总算也就是几天的事儿。老头一听，呵，这货郎出手大方啊，一下给留五两。哈，好好好。燕青从怀里一伸手，拿出五两银子给了老头，老头笑呵呵的收起来了。刚收起来，李逵肉进来了。
我也来了。我说兄弟，在外头不许说话，进院里能说话了吧？
哎呀，哈。哎，老丈啊，我说了最多俩人，这是我们结伴而行的邻居，我们俩包这房子。
行行行，
包房子，你们住几口都行。李逵进了屋，把东西放下，东瞅西看很满意。
哎，这房子不错呀，晚上遮着跟头睡觉都绰绰有余。
燕青点头，少说话啊，你别咋咋呼呼的忘乎所以。
我知道了。
燕青告诉老头，您那费心给弄点水，我们洗洗脸烫烫脚。
行嘞。
老头得了钱了自然是高兴， 拿木桶提了两桶水。燕青李逵先净面后洗脚，把尘土掸扫掸扫，换套衣服，叫着轻松自在。然后燕青跟老头说，老张，您还得辛苦辛苦，给我们买点吃的，这几天起火就在您这儿，您做什么我们吃什么，这钱我另付。
啊，好说好说。
老头出去给买东西去了，买个大饼酱牛肉，回来给下了点面条，或者燕青跟李逵吃的这个香就是甭提了。等吃完了喝完了，老头把晚餐家伙收拾下去。燕青就问老人家，我第一次上这儿来赶庙会，听说神州这庙会可热闹了，是那么回事吗？
哎呦，年轻人呐，你算来对了。那么其他的庙会我没参与，我不敢说，就拿咱们泰安州的庙会来说，天下独一无二。
怎么这么说呀？你看眼前就是拔地而起独一无二的泰山，泰山是神山，咱这泰安州就在泰山脚下，所以这个州叫神州。住到这里人增福增寿，四季都平安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有东岳大帝保佑啊！哎，知道东岳大帝是谁吗？燕青一拨了脑袋，不知道。东岳大帝倒不知道，那是天皇他的亲孙子，来到人间主宰世界呀。人这一生的荣辱死生，全在他了人家手里头攥着，他叫你好你就好，他叫你死你就得死。听说他手下管着5900多神仙，那是众神之首。秦皇汉武封禅泰山，参拜戴庙，那屡次进封啊！我告诉你，可灵验了。你到这儿来，你算开了眼界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这个庙会香火鼎盛。现在你买香你都买不着了，你想买祭品都没有了。往上一再的扬价，咱还缺货，可见这香火有多盛了。哎，从我家里还存点香，你如果愿意烧香的话，我可以卖给你。燕青一看挺好，这老头无孔不入。还用问吗？卖给我香肯定得加价了。燕青说，好，我用的时候我向您买好吗？一看这老头知道事儿挺多，还得问问他。我老张，听说这次庙会还加了彩儿了，还有擂台，说那个擂官叫什么柱，有这事儿吗？
对，
哎呀年轻人呢，你不问我还忘了说了，有这事儿吗？太有了。今年是第三个年头，年年举行比武大会呀，天下的英雄豪杰齐聚一堂，各献绝艺呀。每年我都去参加，
可说明一点，我不会武，我是去看热闹，
那精彩极了。刚才你说那叫什么柱啊？叫擎天柱啊！两年了，两年连续夺魁。好家的擎天柱那功夫棒极了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！那武林高手纷纷败下阵来，有的胳膊折，有的腿断，还有的把命都搭上了。那没办法，这是官府批准的，打死人不偿命啊！那么你死了活该倒霉，谁让你登台献艺来的，这官府都有规定，所以打死人也不赔偿，也不犯法。今年最隆重最隆重啊，那来的人比去年多一倍，你没看吗？所有的店房都住满了，有的都是武林高手包的店房，人能一个人来吗？一来就来一大帮啊，所以预计今年比武盛会更加的精彩。但是不管它多精彩啊，想要胜擎天柱任元的人恐怕够呛。 胜不了，那个任元太厉害。老丈知道他为什么叫擎天柱吗？
个儿高啊，你听这绰号，那可以说身高过丈，腰大十围，那胳膊都这么粗，那大腿都这么粗。我说年轻人，如果那个任元是个口袋，能装下你仨，装仨还得有富裕，那人长得太粗大了，你一瞅那个头你就发晕，再加上人有武艺，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啊，吼一声比狮子都响啊， 你还能跟他伸手吗？像这种豪杰恐怕不多见。年轻人，我建议你到时候挤进人群，你去开开眼，你瞅瞅人家才是真正的高人。
好，我真得去开开眼。另外我听说这个姓任的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要跟梁山的人一决短长，有这意思吗？
有，哎，对，有有有。哎呀，今儿个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任元呐放出风来了，哎，说要跟梁山的人决一雌雄吧，比个高低。
大家疯传好像梁山的人也能派人参加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我年轻人呐、啊，我这么预感着，梁山不来是好事，梁山要一来呀，泰安神州非热闹不可呀，最好是别来呀。哦，燕青心说你猜错了，就站在你的对面能不来吗？
老张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，谢谢您的介绍啊，一会儿我还得赶个热闹去做点小买卖。
好嘞好嘞好嘞。老头转身走了。燕青转回身一看，这李逵气得胡子都扎实起来了。李哥，你又犯什么病了？
气死我也！
方才凭那老儿介绍擎天柱任元，这个小子也太猖狂了，我恨不能马上借着任元把他撕碎了碾烂了，方解我胸中之恨。待着你的吧，你听我的啊，没你的事儿。你现在是病人，你就躺下在这养病。
那你呢？
我到街上转悠转悠，我摸摸底，看看擂台什么形式，这个擎天柱任元究竟何许人也，能见一面最好，我见一面回来咱哥俩再商量下一步的事。
我也跟着得了，我跟着帮你参谋参谋。
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就留下，我一个人要赶奔岱庙。